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当约伯受尽苦难煎熬，几乎要死去的时候，他的妻子给他一些很可怕的建议。
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神给你带来了这场灾难。他是多么任性和愤怒，尽管的诅咒神死了吧。在布道会上，尽管我们知道这件事似乎是不正确的，但你和我都知道人是多么容易做这样的事。
当遇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在惩罚我们。我是主持人方华。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里，蔡伯恩博士带领我们继续学习约伯记第42章，使我们来认清，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是否是神在惩罚我们呢？在这章里，我们会认识到黑暗不是神定我们的前兆。今天信息的题目是熬炼金经第二讲。
如果黑暗并不定我们的罪，那么黑暗也不属于神，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约伯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一定陷入精神的困境。我们认为，如果神掌管着一切，而一切都出了问题，那么神或许是在伤害我。是的，这有一定的逻辑道理，但基督信仰说，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进入一个破碎的世界中，都会经历黑暗的时刻临到。即使是善良、正直、虔诚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神是否是我们的保护和帮助呢？约伯的妻子清楚地指控神带给约伯伤害。在第二章中，他感到约伯的人生出了问题。他不像约伯的朋友那样责怪约伯，而是直接的责备神。他对约伯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神给你带来了这场灾难。他是多么的任性和愤怒，尽管的诅咒神死了吧。在布道会上，尽管我们知道这件事似乎是不正确的，但是你和我都知道人是多么容易做这样的事。 因为我们在头脑中不能完全理解，圣经告诉我们神掌管万有。我的环境失控了，因此这一定是神的错。我们想不通神的作为。圣经愿意向我们说明这一点，帮助我们的心接受应当接受的东西。当约伯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后，他正试图找出路。约伯记第十九章，他的眼光从人间的灾难转向永恒的视角。他说，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同时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声明。我知道神带来一个永恒的结局，我知道神会超越这一切，我知道神最终会把我从一切中拯救出来，但是从现在来看，这太难了。圣经的真实性清楚地说明了两件事，就是约伯记的美丽和非凡。在人性中，我们会说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知道神最终会把我从这个地球拯救出来，进入永恒之中，但是现在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神告诉我们有伟大的复活，约伯却说，但是我真的很挣扎，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提醒我们，当乌云临到，神呼召我们要胜过逆境。你是否相信神是我们的保护和帮助呢？我的一个几十年的朋友刚结婚，就因为癌症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他对我说，因为这个，我真的成了基督徒了。我很了解他，所以我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失去了儿子，反而会令你成为基督徒呢？你为什么没有责备神呢？他对我说，我确实有问题，我过去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和妻子经常去教会，但是不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当儿子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陷入了困境。不知怎么的，我知道神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并使我们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变得完整的那一位。这超出了我们头脑所能理解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知道神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一位元首。黑暗来得如此深沉，我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解决办法都起不了作用。我们只知道，只有神是这种情况下的救助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世俗的境遇常常乌云满布。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说，神一定是一个伤害者，他常常伤害人。但是我们的内心也可以说，在这些伤害中，在这一切黑暗中，我需要神说明，我要归向他。这是信仰的选择，神是我们的帮助，这是整卷约伯记都在表达的信念。约伯表达了神是帮助者的第一个理由，他提醒我们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因为神有永恒的计划，面对世俗的灾难，我将更加信靠神。当我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时，我相信救赎主活着，他将因着永恒的目的拯救我。当黑暗临到，神会因着永恒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神的确在采取行动，神的确在做超自然的事情。在第38章中，经文说，神创造了大地，神创造了大海，他每时每刻都在给人生命的气息。如果神不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你就不能在下一秒呼吸。如果神立了大地的根基， 如果神把水注入海中，如果他给了你气息，这些都是超自然的。这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超乎我们的直接经验。神不仅在陆地、海洋、人体的呼吸等事情上工作，他也掌管着沿着轨道运行的星辰。神也指着天空中的其他创造物说，我喂养窝巢中的小鸟，我掌管群星，也喂养幼鸟。神是伟大的，神是亲切的，神蛮有能力，他也蛮有慈爱。如果神超越你的能力，超越你的智慧，超越你的控制，那么你就有理由信靠他，把事情交给他，因为他以永恒的能力和智慧运作。神是无限的，同时又是与人亲密的。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能有挣扎。好吧，神蛮有智慧，大有能力，但为什么在黑暗中要信靠他呢？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并非毫无意义，不是无目的的。神所做的就是以某种方式提炼黄金。以利法说，约伯，神掌管大地、海洋和天空，你为什么质疑神呢？在第41章，神为他自己说话。他对约伯说，约伯，你质疑我吗？你能用鱼钩抓鳄鱼吗？可以吗？你能用蚯蚓抓鳄鱼吗？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为什么要质疑创造鳄鱼的主呢？神在约伯记第41章中描述了鳄鱼不能被人勾住。不仅如此，神还描述了鳄鱼的鳞片，好像人的盾牌。神还描述了一种鼻孔冒烟、口中吐火的海兽。在第41章结束时，说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约伯所不能控制的鳄鱼，就是以赛亚书第27章提到的鳄鱼，也是启示录第13章提到的海兽，就是撒旦自己。神已经从谈论地上的事情转换到谈论属灵的事情了。他的意思是，约伯，如果你不能控制地球，如果你不能控制撒旦，那么你就需要信靠我。乌云的黑暗不仅不能限定神，也不能在神的面前隐藏。约伯已经听到神的这些描述，明白了他是那位掌管大地、海洋、天空和属灵世界的神。在第42章，约伯回答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是神早些时候问过的问题。约伯接着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那是什么呢？第五节，约伯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俗话说，眼见为实。约伯的意思是，我听说过神，我知道神，甚至可能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不明白神以大能力为永恒的目标而工作。神控制着地上的一切和属灵世界的一切。基于这个原因，我现在开始明白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着永恒中属灵上的好处。属灵上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更加认识神了。最近我听到一个人说，认识神却没有爱神的心，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人们说，我知道这些事情，我相信神，但是我不相信神是为了我好。事实上，神希望我们相信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为的是神子民的好处。这个计划最终要将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神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一点。神要我们在黑暗中明白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他，我们需要向神坦白自己。当乌云临到我们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两件事。 我们要么是远离神，要么与神关系更亲近。我们不过是人，这两种情况都会有，对吧？约伯知道这一点，黑暗一次又一次地临到约伯的生活。尽管我们常说他在忍耐，但约伯并不总是有耐心，有的时候他甚至把神描绘成他的敌人。约伯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战争语言描绘神的作为。在约伯记第30章第21节，约伯对神说：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愤怒并不能帮助我们在黑暗中遇见神，傲慢也不会帮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神。约伯在第31章中也说过：唯愿有一位肯听我，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如果神会听我的，他会知道我是很好的人，我不应该受这些苦难。在这种情况下，傲慢会使他相信自己不应该经历这些黑暗。如果愤怒和傲慢的回应使我们远离神，那么在黑暗中是什么加深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呢？约伯最后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地方。我懊悔，我承认我说的事情我不明白，所以我懊悔。好吧，神啊，我错了，我把尘土和炉灰撒在自己身上。神啊，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然后呢？第42章第7节，神斥责以利法和他的朋友们把苦难与罪恶等同。在第10节，圣经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多么简单的福音真理啊！约伯悔改，神就修复了一切。当然，如果我坐在你坐的地方，我也会有很多问题。你会说：哎，请等一下，事实上约伯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土地，新生的儿女，这真的能弥补他失去的一切，包括那些孩子吗？我想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得到明确的答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神的慈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公义。约伯坐在尘土中，把炉灰撒在身上。如果他傲慢而愤怒地直问神，反对神，神会说：好吧，你承认我的能力了吗？我会怜悯你的。哪里有悔改，哪里就有神的慈爱。这是从整本圣经的福音讯息。许多评论家认为约伯记实际上是圣经中的第一本书，这真是太了不起了。不是圣经顺序中的第一本，是第一卷最先写成的书卷。因此圣经从一开始就说约伯在尘土中懊悔了。他知道他自己错了，神就对他说：我会修复一切，但不是因为你变得公义，而是因为你认识到我，我的良善是因为我的慈爱，而不是因为你的公义。当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神的真实，神就会应许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说：我的手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收回，不会因为你的傲慢而收回，不会因为你的过犯而收回，我的手一直伸向你。什么时候你最感激我的手伸向你呢？在黑暗中。黑暗中看见神的手，我们是多么的感激。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黑暗，如果一切总是光明的，如果从来没有试炼，如果从来没有麻烦，我会感激神的手吗？然而由于黑暗临到，我听到神说：如果你信靠我的慈爱，而不是你的自以为意，我会帮助你。因为我帮助你，不管乌云多么深沉，离你有多近，你是有希望的。昨天晚上我看到你们有些人在机场，太晚了， 你们不应该去那里。星期六的晚上应该早点休息，因为星期天早上要聚会。我在机场遇到你们，因为我要去密西西比州看我在监狱里的弟弟。在我弟弟受审的艰难时期，黑暗临到我的家庭。昨天在密西西比州监狱的一家自助餐厅里，我和弱智的弟弟在一起，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当点心摆在桌子上，我没有提示我的弟弟，但是他却低头向神祷告，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尽管乌云临到我们身上是那么的可怕，但永恒的应许是安全的，因为知道神的手在黑暗中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永远信靠神。我们现在认识了神的手，当你们的孩子经历困难时，没有什么比祷告更好的了。你们当中一些人也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神的手。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说，神啊，请帮助我，神啊，帮助我，神啊，救我。你就会意识到绝对的灾难和平安的生活之间的阻隔是多么的狭窄。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为你的家人祷告，你为你的工作祷告，你会更加信靠神，因为他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我们。我们知道黑暗里神的手伸向我们，我们会更加珍惜。主啊，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乌云没有临到，而是因为我明白，即使在黑暗中，你对我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会知道约伯说的是什么意思。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精金表明我对于神是何等的宝贵，神甚至在黑暗中向我伸出手，因为黑暗，我知道神的手是多么的奇妙。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我和蔡伯恩博士愿意解答您的问题。蔡博士，你对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说些什么呢？对于那些在挣扎中，有一些长期的困难，持续的黑暗临到他们的人，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这些黑暗的时期是由于环境、伤害或困难而导致的，这不仅仅是人格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疾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很容易识别的长期挣扎的原因。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人生的各种境遇，我能感受到那些长期的挣扎、痛苦和黑暗，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挺过去的呢？是我们说，是的，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情况很严重，很伤害人。但是神不要你基于环境去认识他是谁，而是你基于十字架去认识他。毕竟这是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
正是如此。
甚至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的追随者将会面临逼迫，他们将会面临伤害，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但耶稣在同一时间向我们展示了有一位神，神并没有立即把我们从世界带走，而是应许我们最终不仅可以逃脱黑暗，而且还可以和所有爱他的人一起永远回到神的怀抱中。因此，我信靠神，不是因为我的处境，而是因为十字架。主持人，我必须告诉你， 我是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明白了这一点的。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去机场接我，他的儿子刚刚进了监狱。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当我的家人遭遇这种情况时，我是怎么能信靠神的呢？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是吗？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确实如此。
我于是对他说，你不能根据这些暂时的情况来认识神。我不知道主在你儿子的心里或者你的心里如何做工，但是我知道这一点，神为了你和你的儿子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阿们。
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可以面对最艰难的情况仍然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我相信有一位慈爱的神为了你我永恒的生命而献出了他的爱子做赎罪祭。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看环境，要看看十字架。环境会不断的变化，所以不要看环境，要看十字架。
好的，谢谢您，蔡博士，这真的是大有能力的真理信息。福音使我们从罪恶和羞耻中释放出来。有关无尽恩典节目相关的讯息，我们会把它登载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欢迎您随时浏览，或者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交通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我是主持人芳华，期待我们下回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山高。